亲爱的罗马磐石教会，各位弟兄姐妹，牧长同工，并网络上面许许多多位和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来侍奉神的众上帝的儿女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大患难的一个处境，一个流行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新冠病毒，使到整个世界几乎无一幸免。我们来在这样的一个世所罕见的，在历史上也相当少见的这样一个全球的大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怎样的来敬拜神，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侍奉神，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求告神，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见证神。我想这是神在这个当中给他的儿女，这是他为你我舍命流血，付出生命的代价，用重价买赎回属于他的神国的子民们一个大考，一场考试。他考试我们的信心，他考验我们对他的爱，他考验我们里面对他的忠心，他考验我们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真正成为光，成为盐。他也考验我们是不是有那真实荣耀的盼望，就是仰望他，知道他在掌权，知道那个永不动摇的根基的城是在他那里，知道我们是如今在地上住在帐篷里面。我想这一系列的都是所谓考试的题目，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从上帝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患难当中信心的呼求，在患难当中信心的呼求。我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你我怎样在这个当中来真正的通过这场考试。所以我要再次邀请我们网络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磐石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我们同心在这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你也熟悉我们的声音，你不但听见我们的声音，你熟悉我们的声音，就像父母熟悉他儿女的声音一样。主，就说我们围绕在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向你流泪，我们带着叹息，我们带着沉重，我们也带着好像很多小孩子般的这样的慌乱。主啊，我们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也是我们唯一的患难当中的出路。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特别与我们同在，圣灵在你我每一位当中运行。主耶稣，你特别保守今天孩子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宝血完全的涂抹洁净他，求主的圣灵完全的浇灌他，膏抹他，求主自己在我们当中释放你话语的大能，好使我们每一位讲的听的都同被上帝的恩典所满满的充满，也都被神的平安喜乐充满，被上帝你向我们所怀的心意充满。主啊，好让我们真知道你是谁，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真正最美的家乡在哪里，也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被你所赋予的属灵里面的责任，以及怎样来为你做见证。愿主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愿主满满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从头到末了，主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你要得着一切荣耀、称颂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想今天我们的题目，患难中信心的呼求，我们特别要从诗篇的116篇来看见，因为诗篇116篇，我们都知道，这是诗人在一个极大的患难当中，他所做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这是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有何等的类似，何等的相像。诗人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这是在116篇的第十节。我想今天我们好像受了极大的困苦，在大患难当中，但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就像诗人这样因着信心，所以来发出这样的宣告，所以来发出这样的呼求。所以下面我要先请大家一起把诗篇116篇，我们要同心的来在这里把它念出来，你可以是没有声音的，也可以有声音的，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要把诗篇116篇要宣告在世人面前，也诉说在上帝面前。诗篇116篇第一节那里说，来，我们同心来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在大患难中，我们当怎样的来敬拜，来赞美，来侍奉，来宣告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跟我们是怎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能够到他面前去，我们为什么只能向他求告，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得蒙拯救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真实的盼望在哪里。我想大家都知道，如今整个世界落在大患难当中，差不多全球确诊的将近70万人，恐怕在我们讲的时候已经突破这个数字，全球超过3万多的生命失去。在这样一个极大的患难当中，我想我们这个时候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跟世人一样的，我们手足无措，我们惊慌失措，我们灰心丧志，我们垂头丧气，我们惶惶不可终日，还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声音。我想不但是整个世界，特别是当今天在罗马的弟兄姊妹，在米兰的弟兄姊妹，在整个意大利，我们说好像意大利像一个地震的一个震中，好像就是在那里发生了最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震动。也确实意大利现在不但是将近十万，也许可能已经突破了十万的这样一个疫情的确诊，而且死亡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超过了一万多的生命已经失去，许多人每分每秒每时每刻还在跟死亡搏斗当中。我想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疫情会影响到在意大利，特别是我们那边有几十位我们的华人，我想是影响到每一个人。当然意大利也成为全球所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纠结，也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注，时时刻刻的聚焦在这个半岛上面。意大利，意大利，很多人也许带着各式各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生命失丧呢？我想这个时候正像第三节刚刚我们所念的，你深深的这时候会感觉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们，阴间的痛苦抓住了我们，我遭遇了患难和愁苦。我想患难和愁苦基本上一个谈外面的，你遭遇的病患，你遭遇的这些难处，这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愁苦是讲内里的，也许这个时候你隔离在家，也许这个时候好像似乎你还没有染上这个疾病，好像这个时候似乎人看你还算安全，你全身武装，你戴着口罩，戴着防护镜，甚至穿上防护服，你小心谨慎，好像似乎这些患难还没有立即的临到。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因为上帝都知道我们，所以这里说不但有外在的患难，还有心里面的愁苦。我们发愁啊，我们痛苦，我们对前途也许是上失去信心，生意怎么办，怎么将来赚钱，将来怎么生活，意大利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继续的留下去，对我的儿女的学业会不会有影响，对我年迈的父母他们会不会带来影响，对我自己，对我的家庭，对我的配偶会不会带来影响。这个时候我相信你对上帝的话在这里更深的一种体会，死亡的绳索，他在这里用的词我相信很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好像一个套在你脖子上的一个绞索一样，这个叫做死亡的绳索。不但如此，而且阴间的痛苦，我想这是更深一层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时，我们地上的日子都会走完，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你越是能够直接的感触到，感受到好像那种你到底灵魂要去哪里呢，好像似乎在一片黑暗当中。当一个人在最后生命垂危的时候，当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一种的灵里面出来的，因为上帝原初不只是造了一个肉体的人，每个人所谓都有他的那个灵魂，那么这一刻就像诗人所描述的，他不但是发现那个死亡一步一步的靠近，而且他能够感受到那种在他心灵深处那种的恐惧，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会怎么样，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到底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没有上帝，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毫无指望，我们完全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一概不知。 这些的情形正是今天多多少少人所面对的。当然神的儿女也许也不例外，也许也同样你这时候感觉死亡的脚步，你甚至在思考你所任性的信仰。也许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也许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出各样的疑问，上帝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样切切的祷告，好像似乎他还没有动手？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今天你我特别要来思想这个重要的题目，在大患难中，怎么样不但是求告神，呼求神，而且是因着信心里面的宣告，因着信心的呼求。我们都知道只有这样的呼求才是真正入神的耳，蒙他所垂听。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小孩他遇到了难处，他跑来跟他爸妈讲一下，打个招呼，稍微讲一下，然后一转身就走了。或者他一面讲一面心不在焉，一面心怀二意，一面想着自己各样的办法。我相信这个不叫做他对他父母真正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患难当中仍然可以做出这样信心的呼求呢？诗篇116篇一上来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根基在哪里。那你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想这单单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力量和安慰。我们为什么能够发出信心的呼求呢？因为首先是那个关系。那你说我爱耶和华，我们怎么能够爱这位伟大创造的神呢？是因为圣经很清楚，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能爱神，乃是神老早认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我们在亘古以先已经被他所认识，已经被他所关注，已经被他捧在手掌当中。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爱的关系，而且圣经说他爱我们是爱到底，爱到连命都舍了。还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加的牢靠呢？因为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去向他呼求，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来到他的面前。在大患难当中，很多人在问答案，很多人在问理由，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但是你发现神没有给我们好像每一个问题给一个答案，神没有给我们每一个想法给一个理由，神只做一件事，就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神在我们的眼泪里面，在患难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每时每刻一同走。这条路上你不是孤单的，也许你觉得现在你被隔离宰在家中，好像很孤单，你看不见你的朋友，你看不见甚至于你很多的亲戚，甚至有些看不见最直接的家人都看不见。但是你并不是孤单的，因为这位上帝他活生生的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他随时在你旁边，圣灵住在你的内心，没有一刻离开过。所以这是我们能够信心呼求的第一个根基。那么第二个方面，你听见，你看见这里说他听见我们的声音，你知道这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这里的听见我们的声音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我们祷告他听见，你知道不是，只有谁能够听得懂，真正听得懂 我们的声音。我想在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最熟悉我们声音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以前在美国牧会，我现在在德国这里牧养教会，我多次的看见见证，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些的教会都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很年轻，所以很多的小 baby， 很多的小婴儿，他们推着婴儿车来聚会。那么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最后一排都是很多的婴儿车，因为这些小婴儿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旁边有一间房间，稍微能够让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可以在旁边的房间。那么常常我发现到这样一个情形，有时候那些妈妈们他们听得很专注，他们就暂时的这个离开他们的孩子，有专人来照看，他们就可以坐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侍奉敬拜。但是突然间有时候我们就听到有一些哭声是从婴儿车上发出的。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洛杉矶牧养的教会下面差不多有十几个这样的婴儿车，许多的年轻的孩子们 baby。 那么现在在曼海姆也同样常常下面有五六个这样的车，好像对你我来说，我们听到的只是孩子的哭声，尤其他们聚在一块儿，这些都躺在那个车里面，你也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只有一位，通常就是那个哭的那个妈妈，她的耳朵是最敏感的，她的耳朵是最灵敏的，因为对她来说，这个孩子好像始终是在她的心头，他太熟悉这个孩子的声音，因为这个孩子低声的啼哭是这个母亲比所有的人最早听见。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说神听见我们的声音。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能听见我们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得见我的声音，我也听得见我羊的声音，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随时随处在关注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这节圣经前面部分，第二节的前面部分，就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为什么世人在这里会不由自主地说我爱耶和华？我想你面对这样大爱的神，你没有办法不说出这句话来。中国人常常说，一个人呢，如果穷极怎么样呢，就呼天啊，上天啊，老天啊。但是如果痛极，身上如果是痛到承受不了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痛极就呼娘，就会叫娘。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位是最可靠的，只有这一位是最爱他的，只有这一位是为他可以舍命的。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面部分就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患难当中我们唯有这一个对象是我们呼求的对象，也是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信心呼求的根基。不但如此，这位神怎么听我们的祷告呢？那里说他侧耳听见我们的恳求，他不但是听见，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假神，那些泥塑木雕的，你到庙里面去，你到各种寺里面去，好像你见了一大排中国人的，每次好像跑到他们面前很虔诚，你跪下来，你磕很多的头，然后呢你在前面摆上很多供物，你点上很粗的蜡烛，你在那个箱子里面捐了很多的钱，但是你会发现那个你所祷告的，你所呼求的对象永远是面无表情的。你从来没有看到突然间你祷告的时候，那个菩萨那个耳朵转过来自动转过来，转过来你赶快逃，因为一定是地震。我想这里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侧耳听我们的恳求。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向你母亲诉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母亲是常常非常的关注， 他真是很仔细的在听你所述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这位不但是听我们祷告的神，而且是专注在听我们祷告的神。那么第四节很清楚，诗人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只在大患难的时候我们求告他，只是在所谓世界上人叫做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好像呢这个平时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跟上帝保持距离，然后呢一到出事了危险了，哎呀上帝啊救我啊，天天祷告了。不是，那里说他是我们一生求告的对象。换句话说，在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好像一首歌说的，我们需要常回家看看。我们需要随时的，不单是经常的，我们是随时随处的。那么世界上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所以你大概有时候你只能坐一个飞机去，或者是你买一张车票。但是这位上帝已经在我们心里面，觉得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里说我们一生可以向他求告。我们不单是在患难当中的求告，我们在顺境里面，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要来求告这位上帝，因为他实在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这个信心的呼求有哪一些的内容呢？我们求哪一些是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当然很直接的，也许你会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落在这样的难处，是的，我们是可以求告的。但是你发现诗人在第四节那里，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诗篇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关心的，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要求的第一个方面是求拯救，求上帝怎么来救我们。但是在求拯救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求你救我的灵魂。你知道其实这个词呢，我们中文翻作救我的灵魂，原来的意思是求你保守我的灵。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祷告的事。我们有时候单单为我们的身体，单单为我们这个安全，单单为我们不受这个病毒的感染来祷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要求的，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求你保守我在你面前的那个 spirit， 那一个的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一切的果效都是从中文把它翻作心发出，其实原来就是那个灵。所以我们一切的果效是从我们灵里面出来的。如果你的灵不刚强，如果你的灵软弱，或者说世界上的人他们那个灵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断绝了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位真正的拯救者。所以第一件事情需要祷告的，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灵要来醒过来。第二样我们可以祷告的，就是第六节告诉我们，为我们的处境。那你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你会发现这个卑微的地步，也许是的，也许我相信特别在意大利，这个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耶和华保护愚人。什么叫做愚人？其实这个词是指耶和华保护那些心地单纯的人。我相信我们华人确实我们很勤劳勇敢智慧，但是我们有时候智慧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很会做生意，我们很会赚钱，我们很会这样那样的各种的所谓的投机。但是你发现上帝要保护那种，这里中文的愚人其实也翻的好像有一点点哈，以为好像是一个很愚蠢的人，其实不是。原文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单纯的人，一个心胸宽大的人，这是神特别要保护的。 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比很多意大利人，我们比很多的人都先走了一步，我们先准备了很多口罩，我们先准备了很多的消毒水，我们先准备了大量的囤货，我们先准备了把自己的家完全保护起来，这些都重要需要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单纯的人呢？你发现上帝特别保护那些心地宽大的人。我看到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很多教会弟兄姊妹愿意把口罩拿出去，愿意把消毒水分享出去。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些天有一条新闻，德国人他们在靠近波兰的边界，他们一袋一袋的水放在那里，许多的食物放在那里，特别是为着在波兰的那些需要的百姓，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物资可能更加的缺乏一些。看到一辆车接一辆车的过来，很多人无视的把自己的水把自己的食物摆满了整个这个公路的两旁。我想其实在这些的当中，我们看见第一个处境是的，你我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处境，但是这里特别说耶和华看顾那些心地单纯的人，而且呢现在的卑微就是被人看不起。我想华人大概心有戚戚焉，现在很多地方可能发生了那个对华人不友好的事情，甚至排斥的，明的暗的，有的讲出来，有的没有讲出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最早从武汉发生以后呢，这个病毒就慢慢慢慢不但是蔓延到整个中国，然后好像也因为中国人大量的在海外，当然我们都心知肚明，欧洲有大量的华人，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很多人就很认定的就是华人这个把这个病毒散到我们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眼光，好像很多的人，你以前自高气扬，你是个大老板啊，你是个土豪，你有很多的资源，你做大生意，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你的很多意大利朋友，或者是有一些慢慢跟你保持距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卑微的地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去反击啊，我们去嫁祸别人，我们说这个源头就从意大利出来的啊，我都看到这个有这样的媒体报道。是这样吗？你发现上帝是鉴察人心的，这里说耶和华保护那些心地单纯的人，耶和华看顾那些心胸宽大的人，所以这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来留意的。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他三个方面的拯救，他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这是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上帝啊，求你拯救，求你拯救意大利的百姓，求你拯救全世界的百姓，求你拯救我的家人，求你救我的命。但是第二样神要拯救的，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我想这个时候也许你听到那么多的事情不幸发生，你心中伤痛，或者有一些你直接的朋友，或者你直接的这些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我想大家都了解，我们有一位传道也去过罗马磐石教会服事，过去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同工，最近在波兰突然间一个意外，现在官方的结论还没有下来，但是已经一个年轻的生命失去，包括我自己好几个晚上不能睡着，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心里伤痛，眼中流泪。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小组的祷告，我们有整个教会一起的线上的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尽情的把眼泪留在上帝的面前，把内心的伤痛表达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救我们，他救我们从伤痛里面出来，而且这里说他要救我们脱离软弱，他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我想这是何等实在，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很多年轻的，特别是这个很多出信的，甚至有些还在慕道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有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很多的不实的传言，有些传言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教会的声誉，影响到这些的这个，很多人心里面就充满了各样的恐惧，很多人就开始跟教会保持距离，虽然这些都完全的不真实，但是我想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求上帝来救我们，救我们的灵魂，救我们的处境，救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走出伤痛，救我们脱离软弱，这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真正的来做的，因为只有他能救。其实瘟疫人类并不陌生，单单旧约的圣经就提到了65次的瘟疫，瘟疫，瘟疫，每一次都有在人类历史里面的发生。那么在这个当中，也许你会现在发现全世界都做一个动作，就是隔离14天。也许你很好奇，为什么就14天呢？啊，尤其我们德国这边是非常的严谨，你现在要做一个检测，他首先就问你两个14天。第一个，你过去14天里面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有没有去过一些所谓的全世界最严重的疫情的地方，这是第一个14天。第二个呢，就是你过去14天有没有接触过已经确诊的病人。那么如果你符合这两条，加上你自己感觉有一点症状，那个他不太在意，你说咳嗽他也不一定来看你咳多长，你说你头痛发热他也不会给你测体温，但是你只要符合这两条，那么他就可以给你做检测，要不然是非常困难，特别在早期，这两天稍微有一点改变。但是你也许会问，为什么14天呢？你发现其实这个14天是上帝老早就定的，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到现在已经3300年到3500年之间，如果你去读利未记就看见，利未记13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得了这样的瘟病的人，一个得了这样的灾病的人，那么第一他需要有第一个7天以后让祭司来查看，当然那个时候主要是这种麻风病，这种很会传染的，那么祭司看完以后再让他回去7天，所以一共是14天，那么只有满了14天以后才可以出来，才可以重新回到他的社会，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件事情在1883年的时候呢，就引起一个德国的医生的注意，因为1883年的当时发生这个埃及战争，结果呢同时就发生那个瘟病的大流行，所以呢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细菌专家，他是一个德国的医生，一个病理学家，他叫做 Koch， 那么他就想到了圣经里面这个14天，那他自己也做了很严谨的一个研究，他发现了其实确实很奇怪，就是这个病毒到你身体里面以后呢，其实真正能够杀掉病毒的是你的免疫力，那么你的免疫力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是最强的，因为在那里跟这个病毒在那里搏斗，那么过了第七天以后呢，这个病毒慢慢慢慢的也开始减弱，但是同样因为你消耗了大量的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所以呢后面那个七天又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等到了第14天的时候呢，他发现基本上如果一个过去是健康的人，没有其他所谓的基础病的人呢，那么他基本上能够借着这个免疫力能够完全对付各种的病毒，而基本上到了14天是一个指标，那么14天以后他如果全部克服了他就健康，所以你会看见很奇妙。那么这个 Dr. Koch 这个 Koch 医生呢，就从这里开始就推广，那从此你发现整个全世界的医务界都知道， 所以你也不必跟人家争。当然里面因为有一些可能过了14天还有一点的潜伏期，或者是还会有一些传染，但基本上总体上大部分人类大概在14天里面。所以你看到上帝其实他造我们，他也一条条的告诉我们。我想在3300年前人从哪里来这样的医务知识呢？若不是上帝来告诉我们，上帝来教导我们，上帝来规定我们，我们人根本无从去知道。所以在这里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他能够拯救，他是真正的大医生，他是真正每时每刻看顾我们的这一位。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呼求的内容是来求上帝的拯救，那么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来求我们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想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的平安，很容易失去我们的喜乐。每个人都是一张扑克脸，每个人都是心情沉重。就算你一个人在家，你好像也是在那里这个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安乐是平安跟喜乐两个词的简称。我的心啊，就是指我们里面的灵，我们要归回，我们要能够真正有平安和喜乐。为什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个当中平安喜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你知道这是何等宝贵？我们常常在问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是那个，我们很少问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你我今天还能在线上敬拜，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这样在这里唱诗尽情的来歌颂神，为什么我们还能在家里自由的这样的走动，是因为耶和华的厚恩。我们很少会去这样想，当你现在被陷在家里禁足的时候，你才知道过去你随便可以走是多么的幸福。你可以在阳光、白云、大海当中，你可以在那些的地方，本来现在春暖花开，好像你就想到过往，可能你这个时候去哪里度假了，或者你这个时候去哪里旅行了，或者你这个时候带着全家去哪里了。过往这些我们把它看作理所当然，我们有没有真正思想，原来他一直用厚恩待我。你知道当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在美国突然间发现美国超过 60% 的人他没有办法银行有超过$1000的存款。虽然美国号称全球最强大，但是对华人来讲，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反面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会少于$1000。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封了，这个美国怎么老不封啊？啊，这个这些西方的国家为什么都不封城呢？你要知道封城代表什么？中国人封城，因为他还有一些积蓄，他还可以购买到食物。你对美国人来讲，你对很多地方的人来讲，他过去他怎么来买这些食物，他是用工资，每个月的工资，而且很多工资不够，他是用信用卡，用以后的，用下个月的，用这一张换到这一张。你现在突然间这样，他没有了工作，他没有了收入，我告诉你一封的话，很多家庭马上揭不开锅。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要了解说，其实我们需要知道，不是单单从我们的眼光出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个做得不好我们做得最好。其实我们一定要需要了解说，真的真正内心平安和喜乐从哪里来。很多人不得不说在这样的时候好像感觉西方人比较淡定一点。我想在今天意大利这样一个死亡率已经超过了 10%，到目前为止将近10万人，但是已经死了1万多人。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中国某个地方，你能够想象吗？ 我可能发现整个城都会暴动，说不定。因为我们常常好像不能够坦然的来接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是我们求真正的平安，是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能够真正有属灵里面的淡定，而且我们不能忘记神一直到现在给我们的恩典。你家里还能够囤这些食物，你家里还有这些储备，你应该为这个感谢神。你现在口袋里还在拿出一些钱来，你应该为这个感谢神。你知道有多少意大利的家庭拿不出这些钱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花这些钱买这么多的食物回家。但是这里更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今天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突然间在波兰这样年轻的传道才42岁就突然就走了呢？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很爱主，但是这节经文难道没有把真正属灵里面的安慰带下来吗？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换句话说，第一，一个认识神的，其实圣民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知道更准确一点，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第十六节才反复用仆人， A faithful servant， 一个真正忠心的仆人。神看到那些人的时候，你知道他这里说极为宝贵，这个词其实也是可以翻译作极为看重。你以为偶然发生吗？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其实上帝比我们所有的人极为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哪有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儿呢？既或有忘记的，神也断不会忘记我们。所以这里第一告诉我们，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上帝面前肉身的死亡，是神看为极为宝贵的一件事情。上帝在意，上帝一定看顾，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传道书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定时。今天对这位传道来讲，我们非常的不舍难过，他的师母，他的孩子在悲痛流泪难过里面，这是一定的，这是我们人正常的感情，我们不舍。但是你我同时也知道，对一个真正专注侍奉神爱神的人来说，好像保罗说的，其实他一直向往的，像他自己说的，若能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是真正脱离了这样一个又短又苦的这样的一个如今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想是的，上帝看重这件事情。神直接告诉我们，耶稣说，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一个被上帝所尊重的，一个被上帝所极为看重的，就连我们在地上日子的结束，神都知道，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怎么来坦然的接受神的旨意呢？你我都看见这次意大利很多的这些的这个传道人，特别是意大利的很多的神父，当然他们在天主教的系统下面，但是里面有很多是真心爱主真正的神的仆人和使女。特别其中有一位我们都熟悉他的名字，72岁那个贝拉德利，他本来可以用呼吸机的，但是他主动把他拔掉，让给更年轻的人，是带着满面的笑容被主接走的。我想是什么让这些位他们能够坦然的来接受呢？是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在谁的手里。就像这位年轻的传道在波兰，他留给他师母最后的一句话，他师母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弟兄最后说的话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喜乐。他说我那个时候还当时因为忙着照顾两个孩子，好像也还没有太留意， 但是突然间几个小时以后，当这个弟兄被主接走的时候，他想到这个竟然是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而且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坦然，不是一个好像哎呀到最后这个好像生命快要结束了慌乱啊，泪流满面啊，长吁短叹啊，不是，非常的坦然。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你都要喜乐。这位师母告诉我说，这一直成为他心头的力量，成为他这几天来能够面对，能够处理各样千头万绪，能够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能够在这一切的忙乱当中，内心的力量从哪里来？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是我们可以求内心真正的喜乐平安，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一切的厚恩，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来接受神在你我生命里面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接受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这里更重要的是求神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你说，上帝啊，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个绑锁原文就是铁链。你我过去被什么锁住？被罪锁住。罪的锁链是何等可怕，大家都看见这段时间这个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沈阳竟然有一个饭店大大的红色的这个大标语挂起来，这个祝美国这个疫情啊更加的增长，祝这个小日本啊疫情呢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这个通畅。我想真像很多人评论的，这个人家跟你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结果呢你跟人家是咬牙切齿不共戴天。我想这个叫做人的罪，我们里面的罪常常捆住我们，锁住我们。你不要以为是现在因为病毒好像把人关起来，把人这个隔离起来，其实你我过去被罪所捆绑，被罪所隔离，我们里面满怀苦毒，我们有羡慕嫉妒恨，我们看不得别人的好。现在好像慢慢有些人沾沾自喜，哎呀你看啊，这个美国也超过中国了，你看意大利也快赶上中国了，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都没事了，你看这里全世界一塌糊涂了。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用一个怎样的心态呢？我们求神解开我们的绑锁。那你说，上帝啊，你已经解开了我的绑锁，这是一个真正灵里面的自由。一个人要想得平安，一个人要想得神的恩典，刚刚讲神保护那些单纯的和心胸宽大的人。我看到罗马的磐石教会，我看到普拉多的华人教会，我看到意大利许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却把一袋一袋的口罩送出去，这个时候把耶稣爱你啊，意大利加油，把这样的一个语句送出去，把许多的物资消毒水啊等等送出去，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见证。我们能够这样的做，是因为我们求第三样，就是我们在信心的呼求里面，我们求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向仇敌夸胜。所以诗人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你知道这句话在当时什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举杯啊？一定在庆祝的时候，是向谁庆祝？就是向仇敌来庆祝我们的得胜。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复兴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灵不但有平安，而且让我们的灵能够真正的复兴起来。我们向仇敌撒旦夸胜，使啊，你的权势已经老早被得胜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踩踏了那恶者的头，已经打伤了那恶者的头，所以他在这里不过是垂死挣扎。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你的权势在哪里呢？靠着那加给我们的，老早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向仇敌夸胜，我们向神献上赞美。然后呢，那你说我在众民面前要还我的愿，这个是直到我们要更加热心的来侍奉神。 你的侍奉可以借着微信，你的侍奉可以借着电话，你的侍奉可以借着你跟你的家人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更加的诉说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来见证这个福音的奇妙。你怎么样在家里面带着你的儿女，带着你的家人同心的守住主日，同心的参与教会的各种的线上的聚会。我们要更加热心的侍奉，而且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更加的关注到那些需要当中的弟兄姊妹。我看见当这位传道被主接去以后，在波兰，现在全世界各处，我也收到许多的电话，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时候来跟他的师母和孩子一起面对，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起受苦，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能够同心合意，不但是借着我们这样的大量的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也借着我们大家能够各样的资源，有经济上的帮助，有在寻找一些怎么样的对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孩子的心理的辅导的资源，怎么样能够和这位师母一起来面对等等。特别是波兰的弟兄姊妹，他们克服了现在很多的这样隔离当中的不便，联系了这个食品的，联系了这个中药的啊，主动的把牛奶，把这个一些的中药，把各样的一些的食品能够送到这个被隔离当中的师母的手上。我想就是在这样的当中，你看见这个叫做侍奉神。耶稣说，若有人坐在小子里面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我在这里也特别要感谢这个磐石教会借着恩光弟兄多次的来关注德国的需要，也寄来口罩，也寄来消毒水。我想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上帝是真正怎样在他的儿女当中来动工，让我们能够来见证神。所以在这里最后这个诗人特别要说，我要在他面前，在众百姓面前，在神的殿里面，这个是指在教会当中，然后在耶路撒冷，这个是指在社区里面，在整个城市里面，来见证神，来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所以最后你看见整个诗篇多么美，他从祷告开始，他从赞美结束，虽然中间他说我遭遇极大的苦难，死亡的绳索在围绕我，阴间的痛苦在折磨我，但是所有的大患难当中，诗人带出的是大大的祷告，大大的平安，大大的复兴。我想这是今天你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同心来求的。这就是你我应该在每一天的祷告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在我们各样的在神面前的聚集的当中，我们最主要的求神的拯救，求神给我们每一位，给我们的百姓有真正的平安，更求神来复兴我们，复兴他的百姓，复兴他的教会。那么最后我想作为结论，患难当中信心呼求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诗人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压力当中只有神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否则人没有办法释放。你不要指望某一种药物，你不要指望某一种的疫苗，现在医学界都已经告诉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没有12个月到18个月你想都别想，你也不必寄望一会儿这个中药，一会儿莲花清瘟，一会儿这个瘟，一会儿那个药，好像这些东西真正能够释放我们的是唯有上帝。因为那里说，我求告耶和华，你救我的灵。那么患难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得安息呢？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归回才能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随时让我们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第七节刚我们念的特别提醒我们，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你想要有平安，你想要有喜乐，你的心要归向耶和华。而且这里提醒我们，其实人是何等的虚谎。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个 第十一节，我想他说我曾极初的说人都是说谎的。今天你大概对这句话有更深的体会了。这个国家不相信那个国家的数字，那个国家不相信这个国家的措施，我们彼此的指责，我们互相的阴谋论，我们各种的揣测，我们各种的弄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人都是虚谎的。因为真正真实的唯有一位上帝，他是真理，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其实在这个呼求当中，其实把人的无能，把人的有限，把人的渺小，把人的罪恶，把人的虚假都宣告出来。那么第八第九节，这是作者给我们看见的，他不但自己看见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一个真正活的人是只有在神面前的。你就算没有被感染，但是如果不认识神，不敬畏神，在神眼中还是没有活路。所以真正的神前才能够行活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和宣告，所以我们宣扬什么呢？宣扬两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第五节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很容易把责任推给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神是带着恩惠和怜悯。若不是他的恩惠怜悯，今天不会只有这么三万多条生命离去，今天有许多的人能够 recover， 能够又重新的从这个当中被得到医治走出来，是因为这位神他向我们以怜悯为怀。但是你也不要轻看神，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恩惠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世人如今是自作自受，我们谁都知道，这一次不但是所谓天灾，更是很多的人祸在里面。我们隐瞒，我们拖延，我们很多的时候各种的自私，各种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常常变成一个更大的灾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宣扬这位上帝，他是侵犯不得的，他是有恩惠的神，但是他同样是一位公义的神。我想这是我们在做出这个患难当中信心呼求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从这个五个方面看见属灵里面的意义。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不上胆，因为他的爱永不变，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他的眼目永远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上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坦然的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通行。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好像保罗说的，得时或者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用我们的见证，用神的话语，用各位送出去的一代一代爱心的口罩，用各样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他，来宣扬他，好让世人在这个当中真正看见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所爱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愿神特别祝福坚固我们罗马磐石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也坚固在网络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每一间神的教会，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靠主，在大患难中做大见证，在大患难当中能够让神的名得大的荣耀。我们同心在这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在这里再次低头向你敬拜，我们承认主啊，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主啊，但是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考试，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属灵的考试，我们求你的拯救，我们求我们心灵的平安，主啊，更求你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振作起来，数算我们地上的日子，好让这些日子在永恒里被你纪念，有真正的智慧，与神同工，与神同行，让人来归向神。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